就开始200个马车就要开始冲锋陷阵。其实亚历山大早已经想好，他已经计划好，他怎么样对付他的马车呢？他这些长枪兵16个，当你冲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兵散开，两边退开，中间空出一个地方来，然后呢，长枪都是朝着前面，马动兽有一个很天然的反应。如果他看见你这边一大堆的枪刺在摆在他面前，他不会朝你这里冲过来，他一定朝那个空间冲过来。所以呢，那个马车他就往中间冲过来，但是他后面还是有长枪的兵把刺刀摆在前面，所以200个战车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冲进去全部被杀了。 OK， 这让我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中国当岳飞要打这个金兵，金兵用的什么？金兀术用的什么叫做拐子马，他的拐子马。然后呢，岳飞就跟他说，你们不要管他，你们就低着头砍他的马脚。 OK， 那是另外一个战术。 OK， 让我想到这个。好，这个也让我想到什么？想到拿破仑。当拿破仑最后一战在滑铁卢跟威灵顿将军做决战的时候，拿破仑也有一个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他的骑兵。 OK， 当他骑兵冲锋的时候，他要冲到拿破仑冲到威灵顿的阵营的时候，威灵顿将军用了一模一样的战法，几乎是一样的战法。他把整个的英军呢排成一个方块，然后把刺刀全部朝前，然后马看见刺刀退让，所以从两边过去被杀。所以骑兵应该是最有作用最有攻击力的，这一次不能够成功。好，大力乌的马车失去了作用，然后亚历山大就命他的部队把刺枪全部都倒下来，往波斯正中间进攻。 OK， 波斯的军队跟希腊兵有什么不一样？波斯的军他们有一个部队叫做 immortal 的意思就是不会死的。什么叫做不会死呢？死了一个后面一个马上跟上来，他总有10000个 immortal 这个兵挡在最前面。 OK， 但是波斯兵呢不穿盔甲，他们头上戴的不过是帽子。 OK， 他们有盾牌，但他们身上没有铠甲也没有头盔，他们过去一向都是这样征战得胜。 OK， 他们不像希腊兵都戴着头盔戴着铠甲。 OK， 保护得非常好。 OK， 所以呢他们过去都这样打胜，所以他们也没有必要要改变。 OK， 好，然后呢马其顿的兵往前走走走去攻击正中间。最令人不能够理解的就是亚历山大带着他的骑兵，他带着他的骑兵往右边走，慢慢的走。不过大力乌就觉得很稀奇，你这是什么战术？你也不攻也不打也不退，但是你就绕着，你就平行着跟着波斯的兵走。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知道波斯军太多了，25万，大概有4公里长，他不可能所谓的绕到他的后方，这不可能的。过去亚历山大的战术都是前面的重兵带着前面往前攻，他的骑兵从两面包抄，然后前后夹击，这过去他的战术。但是这一次行不通，因为兵太多，所以呢他想一个genius 一个天才的想法，他就带着他的骑兵慢慢的跟着平行跟着波斯的军队在走。大力乌就觉得我这该怎么来，从来没有碰过这种战术，那怎么办？他说我不能让你这样做，我必须命令我的骑兵呢跟着你一起走。好，结果呢波斯的骑兵也跟着亚历山大骑兵两个对着往前走。我们要知道波斯的兵是没有纪律，他们没有战术。 OK， 所以当亚历山大的步兵这边在攻打的时候，骑兵往这边走的时候， 波斯的骑兵跟着他走，他后面的那些步兵呢也必须跟着他走， OK， 因为步兵要 support 骑兵，所以步兵也跟着波斯的骑兵跟着亚历山大一起往东边走，慢慢走慢慢走，但是波斯到底没有纪律， OK， 所以当他们在走的时候，那个队形就出现了问题，中间出现了一个空隙， OK， 亚历山大看见那一个空隙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慧眼， OK， 他就是那个将亚历山大能干的地方，就是他能够观察，他能够知道敌军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呢当他看见这一个出现了一个空隙的时候，他调转他的马头，他带着他的9000骑兵往这一个空隙直接就冲进来，这就好像什么，好像一个锥子，那个锥子呢很有力量，就往这个空隙钻进来，钻进来以后波斯的骑兵也要来相对的要来阻挡他，对不对？但是亚历山大有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就是他那个轻骑兵跟在他躲在他后面的轻骑兵，这个时候轻骑兵呢可以射箭，可以丢标枪，可以甩石，让希腊的骑兵没有办法来抵挡亚历山大。当然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的骑兵都是最精锐的部队， OK， 所以他们当有一个空隙冲进来的时候，简直是势如破竹，波斯兵根本打不住， OK， 他冲进来以后打出了一条通路，然后看见了大力乌王， OK， 然后大力乌王他永远没有想到亚历山大的兵可以这样子冲进来， OK， 能够突破他的阵势，结果他开始逃跑，调转马车逃跑。你要知道王绝对不能逃跑， OK， 你这个军心就看在王，就好像蛇头一样，已经把蛇头砍了，你蛇这条蛇就死了。当大力乌逃的时候，亚历山大面临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因为他在他左边他的那个大将帕梅纽在那里征战非常的辛苦， OK， 他需要，因为他们人数到底还是少，所以他在他的自己的兵也是在那里非常的挣扎，需要有救兵。亚历山大做了一个决定，他已经看见大力乌了，他可以过去把他杀了， OK， 但是他想到他自己的部队，想到他自己的弟兄，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其实很智慧的，他调转他的所有的骑兵回头来救他自己的子弟兵， OK， 然后这场战争就可以说亚历山大得了大胜。从此以后波斯再也没有能力，大力乌逃了，逃到山上，过了一年以后，他还想再到东边再去找他的，再去招兵买马，但是他被他自己的将军杀了， OK， 好，希腊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的波斯。这就是我们但以理书第8章所说的公绵羊与公山羊的战争。好，因为这里的重点是讲到预言，那到底跟属灵有什么关系？我也思想了很久，弟兄姐妹，征战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从人堕落开始，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见流血， OK， 该隐杀了，到了圣经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哈米基多顿的战争，好像在人类的历史上流人血好像是不可避免，当然神说了，流人的血，你流别人的血，你的血要被人所流，没有人愿意征战，没有人愿意流，没有人愿意流别人的血，但是为什么圣经中有这么多的征战？好，那当我们想到波斯跟希腊这两个帝国，当然跟但以理的预言有四个兽非常有关系，四个帝国，巴比伦我们都很清楚，尼布甲尼撒，但是到了波斯的时候，因为巴比伦他自高自大，到了伯沙撒的，尤其到了伯沙撒，对不对？他在宴会上，他把圣殿里的那些东西，他拿来做荒宴来使用， OK， 完全的亵渎神，当然伯沙撒被杀了， 神兴起了波斯，当然神兴起波斯有他的意思，兴起了波斯王古列，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重建圣殿，然后可以最后也可以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可以出令重建耶路撒冷。我们都看见波斯帝国好像对神的选民有一个帮助在那里。那我们要说到那希腊，那神为什么要兴起希腊呢？我个人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个人的感觉，这跟神的百姓他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有关系。如果他们属灵的光景好，如果他们爱神，神还是怜悯他们，虽然他们已经亡国了，但是神可以让他们回去，神可以让他们重建圣殿，神可以让他们重建圣城。但是在历史上，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说过的以斯帖记表面上看起来跟神的旨意好像跟圣经中的征战好像连不上关系，但是刚刚我说过了，亚哈随鲁跟征打攻打希腊有关系 OK， 但是好像没有成功，为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旧约圣经里面在历史上最后的一卷书，我们知道是尼希米记，旧约圣经最后一卷先知书是马拉基书 OK， 当到尼希米记的时候，你看见不错，好像一开始有一点复兴，但是当尼希米第二次再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就像先知书里面所说的，他们把瞎眼的瘸腿的献给他们的神，在他们的属灵光景我们看见他们衰落 OK， 所以呢好像波斯是能够帮助以色列帮助神的选民的，但是当以色列百姓自己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好像这一个神的一个帮助被拿掉，反而兴起了希腊。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但以理书第八章，看见希腊被兴起来，难道说希腊就比波斯更有意义吗？更合乎神的心意吗？也不见得，因为我们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有70个7 OK， 一直要到69个7完了以后，那一个受高的君才要被剪除，主才要来到地上。在这一段时间里，神没有要兴起以色列，神没有在政治上要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因为跟他们属灵的光景有关系。我们到了尼希米记最后，我们看见尼希米再回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利未人没有侍奉，他们也没有不守安息日，他们也跟还是想跟外邦人有通婚有杂婚，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他们属灵的光景的确仍然离神的心愿很远。所以不论是波斯也好，不论是希腊也好，不论是罗马帝国也好，你记得在但以理书第10章，但以理书第10章第20节，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所以但以理在这里看见当这一个天使，我记得没有错应该是米迦勒 OK， 好，所以他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他也去希腊的魔君必来 OK， 但我要将那录在征阙书上的书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所以希腊波斯都在神的旨意的当中，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可以兴亡，他可以废亡。当以色列的百姓接近神的时候，神可以借着这些世上的君王来帮助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当这些百姓远离神的时候，好像神对他们的帮助与保守，波斯被拿走，接下来是希腊，但是没有错，亚历山大的确也优待也恩待以色列的百姓，在我们看来好像很稀奇。今天波斯被打败了，希腊兴起了，他当初以色列的百姓是帮助波斯来抵挡希腊，我们不要忘记 以色列的兵有在跟亚历山大征战的当中，有以色列百姓的兵在里面征战。但是很稀奇，神也让亚历山大能够恩待以色列的百姓。 OK， 好，所以我个人的感觉，虽然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九章讲到预言，虽然讲到好像只是跟征战跟这个预言有关系，但是我仍然觉得在背后那个属灵上还是有他的关系在里面，就是神仍然恩待他的儿女。但是如果说今天你仍然敬畏你的神，你仍然爱你的神，神还是保守你，他可以借着波斯，他也可以借着希腊。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当旧约圣经结束以后，尼希米记最后大概是在主前420多年， OK， 到了新约圣经，也主耶稣来，中间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兴起一个先知，神也没有兴起一个君王，神也没有兴起一个祭司。看见就真的像但以理书说70个7，一直要荒凉到底，一直要到最后， OK。 但是感谢赞美神，神还是恩待他的百姓，虽然没有复兴，在政治上他没有复兴以色列的国，但是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 OK。 他这个儿子来，他的确我们的主来，他仍然想要挽回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他来到自己人的地方，自己人却不接待他， OK。 到最后主不得不被他们钉十字架，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他不只是他仍然没有忘记跟亚伯拉罕那个立的约，但是他看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临到了外邦，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对不起，我今天用的时间多了一点。圣经中的征战，我个人对征战我很有兴趣，所以呢，我常常看这些，比如说电视里所谓的 History Channel 或者是 Discovery Channel， 当他们讲到这些征战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去看。OK， 但是弟兄姐妹，我并不喜欢鲁迅。OK， 在战争的当中，我们的主自己说的，动刀的就死于刀下。OK， 但是我们看见战争好像不可避免，因为到底是堕落，只有在主耶稣那一个再回来以后，那一个新天新地里才再没有征战。 OK， 当人没有，当在人堕落的心思里面，他始终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个杀人的恶念除去，所以主耶稣为什么是说不可以凶杀，连起恶念，连骂你的弟兄拉加摩利都不可以。 OK， 感谢赞美神，我觉得神有恩典，我觉得主他的确把他自己的心意，把律法的心意告诉我，让我们能够连续，让我们甚至不止在外面我们不做这一些举动，我们更从我们心里面开始，我们不可以起恶念，我们不可以动淫念，我们连骂我们的弟兄都不可以。好，我实在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晚上来到这里，对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我也知道我自己的确不足，就好像雅各所说的，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短，远不及我的列祖，但是我把这段历史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借着这样很短短的分享，虽然不完全，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把以斯帖记、尼希米记、马拉基书、但以理书都把它连在一起， OK， 这跟波斯帝国都有关系， OK， 至少让我们有一个大概上的了解。好，谢谢大家，我们低头祈祷。主，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啊，你何等恩待我们，你知道我们不足，但是你恩典够我们使用。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主啊，今天的世界兴亡废亡都在你自己的当中，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你何等的信实，我们也知道主啊，我们的盼望 在你自己将来回来，我们把一切的荣耀爱的敬拜都归给你，愿你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